没有把圣经带出来，就是因为所有的经文都在这个投影片的上面哈，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看这个 PPT 里面的内容，我们就可以读到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每一次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不只是文字啊，圣经不只是语言，圣经背后有神的灵啊，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要非常的谦卑，以至于我们可以透过圣经这个文字，当我们读的是中文，这个中文是从原文翻译出来的，那么原文的背后其实有神的灵，那么在神的灵的背后有神的宝座，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每一次这样看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很大的祝福，会得到很大的益处。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叫做知识、爱心与自由。我先稍微讲解一下这三个词汇，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一共有13节。那么知识出现5次，爱心出现1次，自由也出现1次。但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有讲到良心出现了3次。其实这三个或包括良心啊，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第一个，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个题目：知识。什么是知识？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当圣经出现这个词汇的时候，这个知识，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正确的知识。也就是说，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认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变成知识。认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变成知识，收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变成知识，这个知识英文就是 knowledge 啊，但是知识跟真理是有区别的，有一些知识并不一定是真理，真理就是说经得起时间跟历史还有科学的考验，真理、知识、真理还有真实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把这三个分开来谈，就 knowledge, truth and reality, 有时候是 truth 完全等于 reality, 有时候 不一定相等啊，等一下我会稍微说明一下。那为什么先帮助大家了解这个，当我们去读这个字啊， gnosis, 这个是希腊文，就讲知识，这个 gnosis 这个字的意思是保罗在这里讲是关于认识这个宇宙的真理啊，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的知识，知道偶像它只不过是虚无的啊，这个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保罗帮助我们理解有关偶像的知识啊，有关基督的知识，有关创造的一些知识。好，那么第二个我要谈的就是说爱心啊，爱心，保罗谈爱心也不是讲这个道德层面的爱心，保罗谈的爱心是指神就是爱，也就是说知识其实它的层次是比较低的，因为知识不一定代表真理，真理不一定代表 reality 啊，那么但是很多的时候真理跟 reality 在圣经里面是 equivalent 是相等的，也就是说我们拥有知识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说很多的时候你拥有了知识，这个知识你凭着知识去做事情，而这个知识不一定带给你一个正确行为的指南，也就是说你凭着你自己的知识有时候你做错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爱心，所以而这个爱是从保罗的角度来看是更高的层次，是属神的层次。而当我们谈自由的时候，其实自由，如果你对这个抽象思考很有兴趣，自由的根源一定要是神。如果自由没有神的话，那么自由它完全不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自由这件事情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自由的本体不可能是 probability 豁然率，或者说物质本身不可能产生自由这样的概念。自由的概念意思就是说一个任何的生命体
他可以不受外力的影响，不受外力的压制或逼迫，而有自主性的行为，这个叫做自由。而这个自由这样的一个概念，需要建立在我们是受造者，神创造了我们，而神是自由拥有的神，自由拥有的神才可能创造一个自由的生命体。 probability 物质不可能产生自由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分析这三个词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保罗写每一个词汇都在属灵的高度，就神的高度去写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因为活在文化里面，我们活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的文化可能是从50年代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是21世纪，就是2016年，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我们对很多的事情会开始有一些改变，有一些随着这个文化的脉动啊，文化的思潮而产生一些变化。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的这个自我的思考，它本身是一个相对性的，它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也是偶发性的相对性的一种思考。而在这样的思考里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可以掌握圣经那个永恒不改变的真理。好，我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就是要帮助大家，每一次我们来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谦卑，要非常的渴慕，那神一定会透过他的话向我们说话，而且喂养我们的灵性。其实我里面会很多很多的例子跟故事帮助大家了解。好，我们把这段圣经读一遍。来，
论道既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自私，但是造人自高自大，
我有爱心能造就人。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好，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保罗说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其实没有一个知识是完全的，所有的知识都是残缺破碎的。也就是在神永恒的里面，无论是物理学的知识，无论是海洋学的知识，无论是化学的知识，无论是心理学的知识，都是残缺不全的。有一天神会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知识，什么叫做 reality。 reality 就是神的创造物质的实际，神让我们看到那个永恒的实际。人只不过是在自己的经验跟知识的体系里面去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分析哈，然后累积一些所谓的人类的 knowledge， 但是这个 knowledge 常常是会有错误的啊。等一下我会举一些例子来帮助大家明白。好，我们再来读这个第四节。来，
论到世俗偶像
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所以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自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偶像，就以为所事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误会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已经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志士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都是软弱，岂不放胆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志士存活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肉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好，保罗每一次讲到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都不是莫名其妙产生的，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一个实际的状况。那么保罗透过神给他的启示写下这段话，为了要帮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处理他们教会的一些困难、教会的争端。那在第八章里面，保罗所提到的教会的困难、教会的争端是什么呢？就是面对哥林多这个城市，大部分的肉都是寄托偶像的。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能不能吃祭过偶像的肉、祭过偶像的食物？基督徒能不能吃？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行为的问题，或者说基督徒的一个态度的问题、认识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产生很大的混乱、很大的争议。有一些人说可以吃，有一些人说不可吃，所以就不断的有辩论。保罗就针对这个事件来谈，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爱心，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良心啊？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说，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因为知识 gnosis 这个字出现了五次，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提到的知识是什么样的知识。保罗也提到说，在教会里面每个人都有良心，只是每个人良心的尺度都不一样，有一些人是刚强的良心，有一些人是软弱的良心，他们良心的尺度不一样。所以面对是不是能够吃祭过偶像的食物或肉，他们的态度不一样，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行为的表现不一样。所以保罗啊，就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帮助大家体会什么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应该怎么样拿捏，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决定。好，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行为的倾向，这个行为的倾向就是当中国人把上帝这位绝对的客观的超越者否定掉以后，人就在寻找敬拜的对象。我想全世界的民族都会有这样的倾向，就是人需要一个敬拜的对象，很自然我们会把过去的一些英雄豪杰当作偶像，当作神明来敬拜。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人把毛泽东当作神明来敬拜。所以如果你是活在五十年前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如果你是基督徒，有人要你敬拜毛泽东，不但是磕头向他鞠躬，甚至需要跪拜，那你肯不肯这样做？这个向毛泽东鞠躬这个行为，这个行为可以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有不同的诠释。好像我是台湾的背景，我们从小都要向所谓的孙文的遗像鞠躬，对我们来说，对孙文、对国父国父的遗像鞠躬，这个代表我对这个国家的尊敬，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 founder。 好，在我从小成长的岁月里面，对国家尊敬这样的举动，透过我的鞠躬跟我的信仰不会产生任何的冲突，我不会把它defy到神明的地位。我只不过认为孙文是一个历史的伟人，也不了解。但是如果你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认为像这个毛主席鞠躬就是把毛主席提高到神明的地位，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别人也认为你把毛泽东提升到神明这样的地位，那这样的话就跟我们的信仰产生冲突。也就是说，我们处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处在任何一个处境里面，我们所有的行为都 都可能在那个特殊的文化处境里面被解释，而这个被解释成什么样的一个意义，而这个意义我们去分析到底跟我们的信仰会不会产生冲突，而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去衡量到底我们能不能这样做。也就是说，在第一世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他们面对到处都是偶像，等一下我们要来看在哥林多等一下我再回过头来哈，他有最少最少这七个非常流行的神明。其实在哥林多这个城市，当然我没有做过非常精细的研究，这个城市可能有60万人，在早期在第一世纪60万人，可能这个城市有3000个庙宇，有没有发现过历史？3000个庙宇，他们供奉的神明是超过100个。在那样的一个大的城市里面，在第一世纪一个 metropolitan area 充满了庙宇，而且在菜市场所卖的肉绝大部分是祭过偶像。而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对更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次到菜市场去买肉的时候，那些肉不是祭过偶像。如果你有朋友同事邻居亲戚到他们家吃饭，当你到他们家去吃饭的时候，他们说摆出来的肉基本上也是祭过偶像。还有你要到很多的饮食店去吃饭，到 restaurant 去吃饭，那些 restaurant 所用的肉基本上也祭过偶像。对于有一些人来说，祭过偶像这样的肉就是被玷污，而被玷污的肉如果基督徒吃了是得罪神。很多人是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为什么不能够吃祭过偶像的物，了不了解？而另外的人他们不持这样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活在一个处境，而这个处境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模式，这个处境也会影响我们对于信仰的一些解释。好像刚刚我们讲到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些教会是真的不能够向孙文鞠躬的，有这样的教会。所以这样的教会的基督徒啊，他们去学校读书啊，他们只有立正的，不像这个国父啊孙文鞠躬。我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看到毛主席你不向他鞠躬，可以不可以？你敢不敢？你也不敢。但是有人他不像毛泽东，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有啊。你去读这个洪波以前在厦门他们那个阿姨已经被主接去，杨阿姨她的见证就讲到她不像毛主席一向不是一向啊，是一向鞠躬啊。你敢不敢？你不敢呢。好，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时代，在许多不同的处境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不同的观点，而这些不同的观点会帮助我们重新衡量到底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圣经的真理。你看这个三个图画啊，右边就是读很多的书啊，你可以拿一个诺贝尔奖、两个诺贝尔奖、三个诺贝尔奖没有关系，你把全世界的书都把它读遍。 Knowledge 不等于 truth， truth 不等于 reality。因为人的有限性就决定说人没有办法真正掌握真理，也就是说你把 所有的 knowledge 啊，包括天文地理，包括各式各样的领域的知识，都把它融会贯通，都把它记牢在你的脑袋里面，你还是没有办法掌握真理，因为你是受造者。在这个世界创造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啊，这个世界如果按照天文学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历史有140亿年，那140亿年浩瀚无垠的宇宙，你怎么样去探测，怎么去做研究？你知道的实在是皮毛啊，物理学的知识你知道的是皮毛，真的是皮毛，那你怎么可以知道说你可以已经掌握真理？不要说物理学，灵魂的事情你知道多少？你知道的太少太少的。灵界的事情，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说，连物质界的事情你们知道都非常有限，不要说灵界，不要说永恒，你们所知道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也就是说，无论我们读多少书，无论我们的脑袋多好，我们离所谓 truth 有一段的距离，离 reality 有一段的距离。我刚刚已经讲过 freedom 这个字，如果你去读哲学，你把100本有关 freedom 的哲学的书都拿来读，你去研究一下 freedom 的基础，本体论的基础不可能是 immaterial 不可能产生自由，自由的概念它一定是要讲到它的自主性，这个自主性从哪里来？为着神赋予我们的自主性， I am because He is， 我存在是因为神存在，我没有办法解释我的存在，除非我知道神存在，神的存在我的理性没有办法解释，我只能用信心接受神存在，因为他告诉我他存在，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解释我的存在。也就是说，当你去分析这三件事情的时候，而爱就是当你进到神的领域，那你去看万事万物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要我们跳脱自我，那是最难的，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只有十字架的恩典把我们释放，让我们可以跳脱自我，让我们可以去成全别人。好，那我们先把这三件事情搞清楚，然后我们才来看啊，更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所面对的问题，可不可以在市场买菜买肉，可不可以在市场旁边的饮食店吃肉？如果有一教徒摸请客，请基督徒参加所摆出的肉，你可能是已经祭过偶像，基督徒可以吃吗？这些就是当时更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所遇见的实际的问题。我刚刚已经讲过，更多教会可能有两类型的人，一种是属于所谓社会精英，他们很有知识，觉得说我是 PhD， 我是两个 PhD， 我三个 PhD， 我懂得当时所有的知识，好，很刚强，我知道偶像是什么，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他可以提供正确的解释。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没有什么文化，他也没有读过什么神学的书，按照他的良心，他觉得祭过偶像的肉是不能够吃的，这是按照他的良心，他没有读过神学，也没有人教导他，他是按照他的良心，他是很脆弱的，很敏感的，所以他不吃祭过偶像的东西，他觉得吃了就会跟偶像有分，就会得罪上帝。所以你看，一个受过很好的训练，有丰富的神学知识，他的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是虚假的，偶像是人捏造出来的，所以我去吃祭过偶像的东西不会怎么样啊，偶像算不得什么。所以一定是有这两派，一派觉得说可以吃，一派是觉得说不能吃，就起了很大的争论。而且在当时的处境，你在市场旁边的庙里啊，你看到那些人在那里拜偶像，很多的一些 说法，很多的做法都是得罪神。你怎么可能在那个市场买那些祭过偶像的肉，然后你买回家去，你心里可以非常安宁自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时教会的的确确遇到这些困难。这我已经讲过，第一个我们很快的谈一下知识有没有价值。知识当然有价值，在旧约大部分的经文都对知识持肯定的态度，特别如果你是读 Proverbs 那个箴言，箴言有好多次讲到知识，大半绝大部分都是给知识一个正面的肯定。在何西阿书四章第六节，我的名因无知识的灭亡，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在箴言第二章第六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因他口而出。哈巴谷书，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一般。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尽量去读书，你读把全世界的书都读遍，你还是要敬畏神。你把全世界的书都读遍，你还是没有办法真正掌握 truth， 因为你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真正掌握 reality。但是知识至少某种程度可以让我们接近 truth， 知识帮助我们接近 truth。Knowledge 帮助我们接近 truth， knowledge 某种程度也是帮助我们接近 reality。 所以我们看，如果你去研究科学史，你去研究哲学史，它不断的修正，不断的修正，某种程度它会越来越接近 truth， 也是接近 reality。 知识的本质，它是一种资源，让人对事实的真相更多的掌握。通常是这样，知识本身的目的是让人做正确的判断。人利用知识的时候，如果我们态度错误，我们就会骄傲起来。所以我们就要了解知识它不等于真理，而知识等一下我们要谈有它的危险。保罗强调在这里，保罗特别要强调的是一个正确的知识，不是错误的知识。因为错误的知识其实是很危险的。这个是这个 George Bernard Shaw， 他去过中国，他跟林语堂是好朋友，他跟鲁迅也是好朋友，他说错误的知识比无知更危险。也就是说，在我们钻研知识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知道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知识不一定正确，所以科学史告诉我们很多科学的定理要不断的修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要不断的修正，心理学的理论不断的修正。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经验里面，我们要去探测建立一套的知识的体系。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 presupposition 错了，我们的前提错了。虽然我们在这个所谓知识推演的过程里面都很合乎逻辑，但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错了，我们的预设错了， presupposition 错了。好像我们对经济的研究，为什么这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劳动价值这样的观念错了？因为 presupposition 错了。 presupposition 错了就是说我们的预设错，我们认为人就是动物变来的，我们是这个进化来的，我们这个宇宙最终极的本质就是唯物的。如果我们这些前提是错的，当然我们推演到后来的结论理论当然是错。圣经从来没有讲劳动价值论，真正的价值不在劳动，真正的价值在本质。这是圣经，圣经的生命本质论，生命本质价值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我们寻求知识的过程里面，因为不认识上帝，所以我说，因为你不认识上帝，你的前提错了，你的本体错了，你无论多会读书，你多半都会做研究，最后 得出来的理论一定是错。为什么？你的 perception 错了。有一天神会让我们知道，很多我们以为对的其实都是错的。所以那偶像是什么？当然对我们来说，偶像它是人杜撰出来，很多是在历史上完全没有出现过，有些是历史的伟人英雄，我们把它提升到所谓神明的地步。所以对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他们知道说偶像背后有这个邪灵的力量，所以他们过去他们也是拜偶像的，过去他们可能去过很多个很多的庙宇，他们在庙宇里面看到那个偶像显灵过。你要看偶像显灵，台湾最多，为什么台湾那么多人在拜拜妈祖显灵？这个太多了哦，那个显灵哦，那个故事你也可以写一大本。你知道在这个佛教里面有神仙传，你们有没有读过神仙传？里面都是很多的奇异的故事，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超自然的事情现象，不止在基督教界有，在道教有，在佛教里面有，在很多的民间宗教有，在西方的一些所谓的希腊教有，这个罗马教有，很自然。这些无知的没有受过很好圣经训练的信徒，他们以为说偶像背后一定有很大很大的力量。所以在希腊神话里面有好多的神明，这样书也多得不得了，你上 Google 上维基百科全书去查。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只有一位神。为什么保罗要特别提只有一位神？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正要惧怕的要敬畏的只有那位创造做穹苍的神，其他你都不用怕，人你不用怕，无论他有多大的权势，鬼也不用怕。要不了解，这是保罗在这里。因为只有一位神，他是创造的主，一切都是从他而来，你不用怕，而且要敬畏他，要爱他，要顺服他。而且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位基督，就是耶稣。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保罗特别在这几节经文要提到这个三位一体，提到我们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知识，真知识就从神那里来，真自由就从神那里来，真爱心就从神那里来。如果不认识神，这三件事情都会摇晃不定，你不会有真自由。哪一个人 你无论是多厉害，你马上被罪所捆绑，你被罪所捆绑，你哪里有自由？罪叫你撒谎，你就撒谎；罪叫你夸张，你就夸张；罪叫你堕落，你就堕落。你哪里有自由？你根本没有自由。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这三个词汇的时候，如果不认识神，我们就会产生很多错误的认识，很多错误的认识，很自然就会有错误的结论。知识的危险。第一个我们刚刚已经提过，叫人自高自大，如果有知识而没有爱心，很容易叫人跌倒。我们这些都是知识分子，你最大的问题之一，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骄傲，对不对？你不认识，有时候你在教会骄傲，你跟你的朋友同事跟你的配偶也是很骄傲。所以因为骄傲的缘故，我们常常自以为是。所以知识让我们骄傲炫耀。所以你去看两个人，男生在谈话，两个男人都是在那里 show off， 我多么了不起，我的学问多么了不起，我的职位多么了不起，我干过多少伟大的事情。我们看人就是这个样子，人是非常的败坏，
败坏就是要炫耀。好，那么保罗在这里说，知识还有一个问题，很容易让人跌倒，自己很骄傲，还有很容易让别人跌倒。那因为骄傲就是不会为别人想，不会从别人的立场来考虑，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感觉、别人的角度，都是你自己，自觉得最了不起，我的看法一定对。我们不会从别人，保罗说你这样的态度是错的，上帝不喜悦。虽然你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你那些知识不会造就人，你那些知识只会绊倒人。保罗讲得很严厉，保罗说，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就因你的知识沉沦。沉沦这个词汇乃是讲到他目前生命的光景是萎缩的，是没有力量的，没有亮光的，是被孤立的，枯萎的。若是使良心软弱的弟兄跌倒，就是得罪了基督。也就是说，对神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知识，最重要的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可以造就弟兄，使别人得益处。这个是神最看重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体会神的心意，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那么我们就会不以自己的感觉，以自己的知识做出发点来判断很多的事情。十步若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这个是保罗在还没有举一些很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保罗提这个原则。也就是说，我最看重的就是看那个弟兄在那个特殊的处境，他是不是可以得到造就。保罗接着讲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软弱的弟兄，他认为不能够吃祭过偶像的肉，如果他看到你这个刚讲有文化的弟兄去吃，他以为你吃，那我也跟着吃，但是因为他不了解真理，所以他的良心认为不能够吃，他是跟着你吃，他没有圣经的真理，所以他吃了。保罗说，因为他这样的吃，没有信心的基础，没有真理的基础，他是得罪神，他是跌倒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一个人吃可能没有罪，但是另外一个人同样吃，他会有罪。神看一个人不是从外面的现象去判断，是从他里面去判断。好，居然是这个样子。你们家如果有两个男孩，一个五岁，一个十二岁，你给五岁跟十二岁的两个男孩的行为的标准会不会一样？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五岁还有很多事情不懂，所以你给他行为的标准是比较低的。但是十二岁的男孩，他很多的事情是懂，所以你给他行为的标准是高的。也就是说，上帝看我们，其实上帝最看重的不是我们外面做什么，是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如果我们里面所知道的外面不做出来，神定我们的罪。如果我们里面是无知的，有时候我们外面做了，神不会定我们的罪。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神不是行为主义者，神不是立法主义者，神是在关系跟爱里面去看我们的行为。所以这件事情，保罗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你是有知识很好，你有学问很好，你有神学的学问很好，但是你做每一件事情，不是用你神学的知识去判断别人，是你知道某一个弟兄，你也知道他的良心的光景，因为他知道他这个文化的程度，你按照他的情形来帮助他。 让他能够真正敬畏神。这就是保罗的原则。保罗凡事都可行，但是凡事都是为了造就别人，造就自己。所以在这个是不是能够吃祭偶像的食物这个课题去，保罗说，对我来说最重要不是我吃不吃，最重要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无论我是在那个菜市场，无论我是在馆子里面，或者我在人家的家里面做客，我只看跟我在一起那些弟兄姊妹，当我做了这个事情，他们能不能得造就，他们能不能更加敬畏神，他们是不是能够蒙神祝福，这个是保罗最在意的。所以保罗说，当我们去研究这段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去把这个课题非常复杂非常尖锐非常敏感的课题摆出来的时候，我们乃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不是从知识的角度，不是从人的自由的角度，乃是从上帝那个最高的爱的角度去看自己。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去看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分歧，我们一定会有冲突，我们一定会有争执。但是什么是最高属灵的原则？保罗说，就是爱，就是圣洁，就是真理。如果我们认识神，一定会明白圣经的真理，而圣经的真理一定会让我们有自由。所以我刚讲那个自由不是放荡无拘，这个不是自由。自由简单的定义就是说，什么事情你认为对的，你有能力去做，那是自由。很多的事情我们认为是对的，我们做不了，那是没有自由，不是自由。你说犯罪我可以去犯罪，那不是自由，那是放荡不拘，那不是自由。所以缺乏正确的知识，导致心灵会受到很大的捆绑。我们知道在很多原始的社会，很多的无术无医，他们很多taboo，就很多不能做。如果有人感冒啊，这个人怎么感冒啊，一定是有邪灵附身才感冒。这样的说法，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几百年来都是个样子。在非洲，可能是70年前，你在非洲的那个村落里面有人感冒，就是说他被神灵附身。在印度也是这样，在台湾可能50年前也是这个样子，你不了解。也就是说，很多这些没有太高文化水平的村落文化，因为对现代的科学知识、医学知识认识的非常少，所以他们受很大的捆绑啊，因为缺乏正确的知识或者真理。在台湾有很多的这些禁忌，过年的时候，一家的大年初一，一家的女儿不能回娘家，早饭的时候不能吃稀饭，还有荤菜，还有药品，也不能计较他人，这个不能够叫别人的姓名，姓跟名字不能叫，也不能够催人家起床啊。还有你不能到人家家里说某个人睡在床上，你跟他拜年都不行啊，很多啊。为什么呢？因为是无知啊，所以无知让人的行为受到很大很大的捆绑。我的姐姐，她的这个婆家，他们拜得很厉害，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当我姐姐的婆婆过世的时候，我姐姐说因为他们这个婆家拜得很厉害，所以这个不能拿，那个也不能穿，那个话也不能够讲，是非常厉害。我印象很深刻，就是6年前，大概是30几年前，我姐姐的婆婆过世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很麻烦的事情。那你就知道说，这些人为什么那么多taboo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理啊。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正确的知识会带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很大的祝福。如果我们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可以在真理里面，在圣洁里面得自由。
我们可以拒绝该拒绝的，那是很大的自由。我们可以胜过罪恶的引力，我觉得不该做就不做，该说的话就说，很勇敢，那是自由。你该说你不说，你不自由啊，意思是这样子。良心啊，我刚刚已经讲过，良心在这段圣经出现三次，良心常常跟知识有关，所以为什么这些软弱的弟兄啊，他们认为说吃祭过偶像的肉一定犯罪，这是他们认为他们的良心，因为他们对于偶像的知识不够了解，良心也常常很主观。你们在美国开车有没有 stop sign 不停的？有没有？有没有告诉我？很多人都不停啊，你们很少人，很多到那 stop sign 如果没有警察，习惯不停的。或者说你们有没有什么三秒、五秒？有没有？还有像这样的？没有，大多都 violate。你 violate 以后，你觉得你有没有犯罪？告诉我，啊？你一定没有犯罪感，洪波有没有犯罪感？你有犯罪感的话，你要悔改。你有没有悔改？每一次 violate 一次 stop sign 没有停，你有没有悔改？向神悔改。好，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情境会影响我们的良心，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我们在中国啊。红绿灯是公参考的，对不对？大家都说红绿灯是公参考的，哪里有人在守红绿灯？所以我们是说那郭英军跟夏立达他们刚回北京，他说明明这个是行人，这个绿灯走路的时候，旁边那边还是有车子要开过来，他不管的。这是北京啊，不是在什么那个什么广东的乌坎，那个落后的乡村，不是啊，是在北京啊。因为红绿灯只供参考，所以中国人本来守法的观念就是很差。所以你 violate 这些法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对不起啊，我做错的事，我要悔改。没有，多少人这个 stop sign 不停的。也就是说，我要讲这个良心，也就是跟你的文化。跟你的习惯一定有关，同样的道理，每个人良心都不一样，很主观的，跟你的这个气质，跟你的 DNA， 跟你的文化背景、人生的经历都有关的，那么，在印度，把牛当作神圣，牛来了，你知道你。骑摩托车、骑机车要让路，开车子也要让路，走路当然更要让路。你们想不晓得？牛是最神圣，牛来了，所有的车子都要让。牛是神圣，但是在古老的印度的传统里面，可以杀婴孩。杀婴孩的时候，良心不会责备他们；撞到一头牛，良心责备他们。你说那个良心好不好？不好的良心啊，从传统而来的，从文化而来的良心，所以良心不可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比我们的心更大。最后，我们都要向神负责，神知道这一切。所以在更多前书八章第八节。保罗告诉他们说，良心刚强者对缺乏之事需要有真实的爱心。如果你这些良心刚强者对缺乏知识者，就是那些良心软弱者，没有真实的爱心，那你就会让他被绊倒，你会使他沉沦。按错了。我们需要在爱心里面运用知识。爱心是以别人的需要为中心，考虑怎么去照顾别人。曾师母在40年前
读了一个神学院，在 BDC， 就是在新加坡的一个 Disciples Training Center。他们这个学校都是从东南亚各地去读的，每个人的文化都不一样，虽然都是基督徒，而且大部分是传道人，但是有印度文化，有这个越南文化，有新加坡文化，有马来西亚文化，有台湾文化，各地的人。四十年前他在这个 Disciples Training Center， 那么有一个日本女孩子他的妈妈就是送这个学校很多这个日本娃娃，那这个日本女孩子这个姐妹就送给她的同学，那有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姐妹说，这个日本娃娃不能收啊，因为有邪灵啊，如果你是当时的同学之一，你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所以他们就开始吵起来了，有人可以收啊，有人不能收，有邪灵啊。那个日本娃娃都很漂亮，你们有没有看过日本娃娃？有啊，你们这附近有个日本那个市场，我们那边有那个米珠啊，那个结果他们讨论争吵的时候，他们决定要把所有的这些日本那个娃娃拿去丢掉，因为那个马来西亚的姐妹觉得说笨，因为她的良心怎么样过不去，所以他们就同意。但是有一个姐妹她没有丢掉，后来有一天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姐妹在祷告，就跑到这个姐妹更某某人，你是不是没有把那个日本娃娃丢掉？真的那个人没有去把它丢掉，他灵力很敏锐。弟兄姐妹，圣经要我们做事情就是要凭爱心，这个事情不会有对跟错，或只有一个答案，而这个事情的终极的原则就是为了要造就人，为了要让最软弱他的良心有困难的人，使他可以得益处。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人祷告这个敬拜赞美的时候一定要举手，有人敬拜赞美的时候你举手在他旁边，他就祷告敬拜赞美不下去，那么请问该举手还是不该举手啊？你们没有去过一些比较灵恩比较开放，有人敬拜赞美哈利路亚手举得很高，很早以前就40年前或30几年前，我在台北灵粮堂，两个人都很属灵，一个祷告的时候声音很大，哈利路亚赞美主阿们，因为姐妹在他旁边，你声那么大我没有办法祷告，你很释放，你觉得神同在恩高很强，但是我在这里我没有办法祷告，我没有办法亲近神，我要亲近神的话我觉得要很安静。那请问我们要 follow 哪一个？是可以开声呢，可以举手呢，还是要体贴那个最软弱？按照圣经的原则就好，既然有人有声音他就祷告不下去，举手他就祷告不下去，大家祷告只能够祷告那个人开声，其他人都安静。这按照圣经的原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认识属灵的知识，我们就会超越，我们就会有真自由，吃就不吃无所谓，为了是要造就人。 我们若按照自己的知识和良心寻求与神建立和解的关系，故内心会产生行为规范的意识。假如是我们顺着去做就对了，若是无以违背就是犯罪。因为每一个人在追求神的过程里面，他的良心也会不断受神的话语的纠正而改变。但是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就顺着我们自己当时的属灵知识跟良心去寻求跟神建立和解的关系。而我们在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体恤那个最软弱，让那个最软弱可以得到造就。所以爱心是最重要的，自由是神给我们的特权，但是为了爱的缘故，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自由。知识是要成为爱心的奴仆，而且知识是不安全的。知识是需要使别人得到造就，而自己在别人得到造就的时候，同时也一定会得到造就。做牧师也很困难，为什么？因为面对的弟兄姊妹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我在那个中福有一次我讲笑话，有一个姐妹就写一个条子来说，牧师你讲那个笑话不妥当，你不能这样讲，以后不敢讲笑话。因为有一些人他不赞成牧师讲笑话，但是美国的牧师通常一开始讲道之前他一定讲一两个笑话，为什么？是美国文化。但是在传统的家庭教会里面，牧师是不能讲笑话的。哪里讲笑话？你去看那个早期的那个宋尚杰的讲章，这个王明道的讲章，有没有笑话？没有。那因为在那个情境那个文化是不能讲笑话的。还有穿着，你看有一些美国教会牧师是随便穿的，甚至台湾有牧师是把头发染的，你们有看到牧师把头发染这个七彩颜色在头发上？如果你看到一个染七彩头发的牧师站在讲台上，你听得下听不下？你能不能接受他的信息？照理来说应该接受他的信息，他的文化习惯他的文化的标准跟你不一样。但是牧师就是很难当啊，就是因为他要帮助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觉得说牧师啊你不应该这样子，你就不能做，不然的话他就跌倒了。大概60年前有一个美国的主持人，真的一个老太太看到他们教会的牧师穿短裤他就跌倒，那牧师怎么可以穿短裤？不行，他以后就不想去听那个牧师讲道。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良心是受我们的经验受我们的文化受我们的基因所影响，受我们这个宗教的经验所影响。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凡事要为主的缘故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自由，为了成全别人，为了造就别人。如果在这个时代真的有人看我穿短裤会跌倒，那我就不能穿短裤了。这是保罗的原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张圣经里面，就是我们怎么样使用爱心去成全别人，而限制我们的自由，牺牲我们的自由，让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神学知识没有圣经知识的人，即使在他们属灵非常幼嫩的阶段里面，还是可以得造就，还是可以得帮助。那这样的话教会就会蒙福。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面对这张圣经所提供的真理，所让我们知道怎样去读它，怎样去领受它。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孩子，我们这一辈子就在学习，在凡事上可以效法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终极的模范。主，我们求主帮助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位，你的爱浇灌我们每一位。主啊，但愿透过这张圣经，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得人的教会， 能造就人的教会。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